我这边又看不到，怎么办？OK， 大家早安。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活在你心里的神，活在你心里的神。我记得我刚刚到真宫来不久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一位弟兄说他失业了，那时候景气非常的不好。有一个姐妹就问他，他说你害怕吗？那个弟兄笑着回答，他说啊，我很怕，但是有圣灵的带领，我心里很有平安。我很怕，但是有圣灵的带领，我心里很有平安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什么是圣灵，圣灵会带领人，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、啊、各位，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。我们透过读经、祷告、默想来跟圣灵交流，从他那边得到信心、智慧跟启示。顺服圣灵不是圣灵要控制你，是圣灵要给你方向，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决定。各位，圣灵不是要控制你，圣灵要给你方向，告诉你一个正确的决定、啊、有没有人一听到灵这个字，心里就想，哇哦，圣灵好像就是一个飘忽不定的灵，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啊？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以前我不清楚什么是圣灵。有一天在一个特别的聚会，我就问一个牧师，我说牧师，圣灵是什么东西？牧师回答，嘿，圣灵不是东西啊，圣灵是活在你心里的神。圣灵不是东西啊，圣灵是活在你心里的神、啊、我当时觉得有一点点的尴尬。牧师看出来了，他反应很快，很幽默地说，哦，其实圣灵也是个东西，但它是一个活的东西。各位，什么是圣灵？圣灵不是东西，圣灵是活在你心里的神。圣灵是活在你心里的神。我们先做低头做个祷告好吗？主啊，您的灵是活在我们心里的神，你的话语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。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所说的每一句话。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，上个月的11号，在西雅图市中心有一个西哈的胜利大游行，你们有没有人去啊？有没有人去？没有一个人去啊。啊，这个我当时我就想，这也许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有没有可能我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去看这个胜利大游行？所以我就去凑热闹了。根据市政府的估计，那一天聚集了，你们猜多少人？100万。哇，各位，还真是100万人啊，人山人海，盛况空前，现场尖叫声不断，只要有人开口叫 C， 群众就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吼 Hark C， Hark C， Hark， 从来没有间断过，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在燃烧，每一个人的心都在沸腾呢。你们看过这种场面没有？我没有看过这种场面，我生平第一次。哇，每一个人的心都在沸腾的。各位，我们也来试试看好吗？我说圣灵是，你们就大声的说，活在你心里的神。圣灵是，圣灵是，圣灵是，圣灵是。哇哦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今天早上精神真好。各位，什么是活在你心里的神？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分成三段，切成三段啊，我们来探讨。第一，活；第二，在你心里的；第三，神。我们拆成三段，第一，活；第二，什么？第三， 各位，圣灵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活的哈，但是不认识神的人会说，嘿，你们基督徒真奇怪啊，圣灵明明看不见，你们却要把它说成是真的是活的。有没有听过这种话？有啊，我也听过啊。但是各位，认识神的人会怎么讲？圣灵虽然看不见，但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它。圣灵虽然看不见，但是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它。就好像风看不见，但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啊。为什么圣灵是活的？为什么我们说圣灵是活的？因为圣灵有位格，会说话，有情感。有位格，简单的说就是具备智慧、情感、意志力等等理性特征的。圣灵又称为保惠师。保是什么意思？保护者。惠是什么意思？施恩惠者、帮助者、安慰者。圣经对圣灵的形容解释常常用什么者、什么者，就像我们称呼长辈为长者，我们称呼很有学问的人为学者。这个者就是有位格的。圣灵在你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会指教你、提醒你。所以约翰福音14:26就这么讲，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，并提醒你们，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每一句话。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，并提醒你们，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每一句话。各位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圣经贯穿整本圣经，它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。圣经所有提到圣灵的经文都是用有位格的他，不是用称呼东西的他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？都是用有位格的他，不是用称呼东西的他。就像约翰福音14:17说，我们一起念好吗？不是，哎，好像不太清楚哈，我们一块来念。约翰福音14:17，他是世人不接受他，因为他们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但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并且要住在你们里面啊。各位，这里讲的他是不是都是有位格的？如果你想认识圣灵，你应该怎么问？圣灵是什么东西啊？可不可以这样问？那应该怎么问？圣灵是谁？我们千万不要问他是什么东西。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要请求圣灵帮助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说我要使用圣灵，那我们应该怎么讲？啊？我要顺服圣灵，我要请求圣灵的带领。为什么我们说圣灵是活的，是有影响力的？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，是有生命的，它不是那一个，它是什么？它是那一位呀。各位，圣灵是活的，因为圣灵会说话。很多人以为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很大的神迹，很强烈的感动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不一定这个样子。其实有更多的时候，圣灵的工作是一种提醒，一个很清楚、很温柔的声音在我们心里对我们说 ：“Hey Mark， 你讲错话了，你应该道歉。”“Hey 钟伟，这样讲话会伤人，最好换个方式。”“Hey 海峰，你这样处理事情不好，应该暂停一下。”我以前常常抱怨太太不太会做家事。有一天圣灵对我说 Hey Mark， 你别挑剔了，你的缺点比他还多呢。当时我脑海里面立刻出现一段经文，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却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。从此我就不再抱怨了。约翰福音16:13，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圣灵来了，他要明白 他要指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各位，圣灵透过内心的感动，透过圣经的经文，透过随时的引导，对信徒说话。所以保罗在土耳其旅行布道的时候，圣灵曾经对他说，有没有人记得对他说什么？不要在亚细亚传福音，也不要去比推尼这个地方。于是他们去的特罗亚，就在那个地方他们看见了异象，圣灵就告诉他们，叫他们去马其顿，福音就这样传到了欧洲啊！各位，你们知道福音是怎么传到非洲去的吗？福音是怎么传到中国去的吗？福音怎么传到台湾去的吗？当时腓力从耶路撒冷到加萨的路上，一位伊索比亚的太监正好经过那个地方，圣灵就对腓力说，你去靠近那一辆马车，你去靠近那一辆马车。他就走过去，看到太监正在做什么，正在读以赛亚书。于是他向太监传讲耶稣。不久经过一个有水的地方，太监就要求腓力为他受洗。这就是福音传到非洲的一个关键啊！各位，圣灵是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啊？圣灵不是死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活的东西，所以它可以跟我们交流，所以它可以跟我们说话，所以它会提醒我们。圣灵是活的，因为圣灵有情感。圣灵会不会为我们担心呢？会的，他就像父母亲一样，他会提醒我们，为我们操心，因为圣灵是有情感的。有一句话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讲得非常的严厉，不要叫神的灵担忧，不要叫神的灵担忧。各位，圣灵会担忧我们什么？他会担忧有人因为生气而犯罪的，他会担忧有人不知道认罪悔改，他会担忧有人夫妻感情不好，他会担忧我们教会的不和谐。大家想一想，你们都用电脑，电脑会担忧你的工作压力太大吗？不会的。房子会担忧明天会有暴风雨来吗？也不会的。只有爱你的才会为你担忧，只有在乎你的才会为你忧伤啊！所以各位，圣灵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站在你身旁的那一位，圣灵就是在你受委屈的时候为你说话的那一位，圣灵就是在你孤独的时候不离开你的那一位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是有情感的。所以圣灵是活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什么，而是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它的存在。圣灵是活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什么，而是因为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它的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，圣灵可以跟我们说话，圣灵是有情感的，圣灵是活在你心里的神。刚刚我们讲的第一段，圣灵是活的，现在我们来讲第二段，圣灵在你心里，在你心里的。 OK， 圣灵在你心里的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，自从耶稣升天以后，留下来陪伴信徒的是什么？耶稣升天之后留下来陪伴信徒的是谁？是耶稣吗？不是，是圣灵。圣灵是神差来的保惠师，住在信徒的心里啊！圣灵在你心里的意义是什么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经常讲说神在我们心里，圣灵在你心里，圣灵在你心里的意义是什么？表示你是神的儿女，表示主权的转换，表示亲密的关系。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？你怎么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？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圣灵。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，上帝差遣圣灵进入到我们心里，使我们可以称呼上帝为阿爸 天父啊。所以各位，信主之后，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，从此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这儿女的身份可以做什么？可以继承神的产业啊。神的产业是什么？不是现金，不是股票，不是房地产啊。神的产业是更有价值的属灵的福分，包括什么？救恩啊，喜乐啊，信心啊，还有永恒的生命及新天新地里与神同在的荣耀啊。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由内而外还可以引导我们彰显出基督的特质跟样式，并作为一种凭据。什么凭据呢？保证神的儿女得到这些天上丰盛的产业。所以神的儿女是被神的灵引导的。哎，各位，我以前常常说错话，做错事，可是我不太愿意认错的。直到有一天，圣灵对我说：Hey, Mark, 道歉不是示弱，道歉是勇敢的表现。道歉不是没有面子，道歉是很有面子的事情。各位，你们同意吗？道歉不是示弱啊，道歉是勇敢的表现。道歉不是没有面子，道歉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啊。这不是我的经验，这是圣经里边讲的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箴言二十八章三节都讲过这些话。各位，从此只要我有错，我就很诚恳地对别人说：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。哇哦，这句话对我们夫妻感情啊，有没有帮助？改善很多啊，起了很大的作用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说过这句话没有？我们来打赌好不好？如果你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的，你回家试试看，我保证效果很好。圣灵跟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圣灵跟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神给我们最清楚最直接的承诺，就是他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的生命改变，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女啊。所以一开始提到的那位弟兄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失业，当圣灵在他心里对他说：孩子不要怕，孩子不要怕。各位，这代表多大的信心啊，多少的力量啊。这几年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，两次的心导管手术，我有青光眼，就是刚刚我提的，为什么我看不到？因为我有青光眼。我有前列腺癌，这几年我的父母亲、兄弟还有 Yolanda 生病离开。我是一个很需要依靠神的人，在每一次困难的时候，我都会对神说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我心里就会出现一个声音，很清楚的一个声音对我说：孩子不要怕，孩子不要怕。真是感谢阿爸天父，这就是我信心跟力量的来源啊。各位，你们可能很年轻，你们不太能够了解，但是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的。圣灵在你心里表示主权的转换，圣灵在你心里表示主权的转换。什么是主权的转换？就是请圣灵坐在驾驶位上，让他来驾驶，而且要相信他是最好的驾驶。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讲说：我要差圣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与你们永远同在。给各位，这段经文不是说我要差圣灵偶尔来看你哦，而是说我要差圣灵永远住在你里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神不是只在天上掌权，神啊，他还选择在你家，在我家做一家之主。如果一个人只是来你家做客，他不会管你家的事情。各位，当一个人永远住在你家，他会怎么样？ 啊，它就会影响你的生活方式啊。神不是挂在墙壁上的一家之主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人家里挂神是一家之主这个牌子？神不是挂在墙壁上的一家之主啊，神是真正掌权的一家之主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，神不会叫你去酗酒赌博，神不会叫你去骗人，神不会叫你去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。神永远是为你好，为你的家庭好，为你的事业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旨意永远是美善的，他不是要控制你，他是要给你方向，帮助你。各位，神的旨意永远是美善的，他不要控制你，是要给你方向，帮助你。所以主权，把主权交给神，就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。这难吗？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哇，真难呐！我过去一直有一个毛病，我受了委屈之后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很想给对方颜色瞧瞧。你们有没有像我一样？哇哦，你们都这么宽容啊！可是我有这个毛病，而且明显的有这个毛病。但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警告我们，不要自己伸冤。下一步是什么？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什么是听凭主怒？听凭主怒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。各位，这个经文的意思是，生气的时候不需要亲自报复啊，要把主权交给上帝。因为神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一定要相信神是公义的，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把公道还给我们啊。所以神要我们，神要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在冲突中要学会放下，让他来处理，避免因报复而陷入更大的恶性循环啊。所以把主权交给神，不是无奈，是对神的信任，是把混乱的局面交给有秩序的神来掌管。各位，把主权交给神，不是无奈，是对神的信任，是将混乱的局面交给有秩序的神来掌管。圣灵在你心里表示什么？第三点，表示亲密的关系。真光有一位弟兄叫国政，你们有没有认识？你们认识国政哈？国政他很风趣，对吗？他太太每一次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习惯开口就问国政啊，你在哪里？你们会不会这样问先生？每一次打电话的时候，钟伟你在哪里？英俊你在哪里？志峰你在哪里？你会这样问吗？有人有这种习惯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国政的夫人，他习惯开口就问国政你在哪里。国政总是大声的笑着回答，在你心里啦。各位，这一句在你心里啦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啊。你们女生为了证明男生是否真心爱你，有时候也会问，你们会怎么问？魏阿姨，你年轻的时候会这样问吗？你不会问啊，你不会问你先生，你有把我放在你心里吗？各位年轻的女士们，你们会这样问吗？有啊，一定有人这样问的。如果男生的回答是，当然，你永远在我心里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会怎么回应？你永远在我心里，姐妹们，感觉怎么样？一定非常的高兴啊。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。男生可不可以这样问？问男生很少人这样问的啦。通常男生会问男生，你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吗？钟伟，你有把我放在你眼里吗？各位，眼里跟心里大不同啊。眼里含有挑衅的味道，对吗？心里则是一种亲密的关系。你可以把亲近的人放在心里， 永远爱你的圣灵可以在你心里吗？永远爱你们的圣灵可以在你们心里吗？啊，没有人点头。永远爱你的圣灵可以在你们心里吗？当然可以呀，那是求之不得的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也藏在他里面。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不是把一个工具放在一个工具箱里边，那是一种神跟人之间，你心中有我，我心中有你的亲密关系啊。所以圣灵会在你跌倒的时候把你扶起来，圣灵会在你软弱的时候给你信心，圣灵会在你迷惘的时候给你指引一个方向啊。各位，圣灵不是偶尔才来关心你的，他是没跟你没有距离的，他分分秒秒在你的心里啊。只要你有需要，任何需要都可以透过跟我们关系亲密的圣灵得到安慰跟帮助啊。有人到在生病最痛苦的时候，他也很少情绪起伏。我常常跟他说，你想哭就哭，你想哭就哭。他说我不想哭，因为我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，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我选择顺服他。我再讲一遍，我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，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我选择顺服他。在他离开前不久，有一天早上，一个女医生走进病房，突然提高嗓音说，Yolanda， 上帝真的很爱你， Yolanda， 上帝真的很爱你。那一刹那间，Yolanda 哭了，这个女医生也哭了，我也哭了，我们哭作一团。各位，这不是难过，是欣慰，是喜乐，是心灵的深处被圣灵摸着了，是心灵的深处被圣灵摸着了，那是一种跟神亲密关系的经历啊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喜同悲，当我们跟圣灵有亲密关系的时候，心里就得到很多很多的安慰跟平安啊。所以各位，圣灵在你心里表示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表示你是，表示主转换，表示亲密的关系。谢谢。在你心里不是要限制我们，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自由，是要给我们方向，帮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。所以圣灵活在你，圣灵是活在你心里的神。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段，圣灵是活的，第二段，圣灵在你心里，第三段我们要讲圣灵是神啊。圣灵是神，很多基督徒相信圣灵，但没有真正把圣灵当神来看。平常生活靠什么？靠经验，靠个性，靠人脉，什么时候才想到圣灵？生病的时候，有事的时候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好像把圣灵当成一台备用的发动机。你们家有没有备用的发动机？各位住圣玛米西的人有没有备用的发动机？有哈，哎，神不是那一台备用的发动机啊。我就常常犯了这个毛病，结果需要神的时候还经常在问主啊你在哪里，主啊你在哪里，心里得不到真正的平安啊。各位，圣灵不是你在软弱的时候，在缺乏能力的时候，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才去呼唤的一股力量啊。圣灵是真正的神，他可以随时，你可以随时放心的去依靠他。为什么说圣灵是神？ 因为圣灵的殿是神的殿，因为圣灵跟圣父圣子同等同荣，圣灵具备神的属性。殿，殿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中伟，你家的房子好像是一个殿。哇，这个殿指的是什么？殿指的是一个庄严的、神圣的、一个宏伟的建筑。有两段经文前后呼应，非常有意思。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。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。第二句说，你们是圣灵的殿，圣灵是从神而来的，住在你们里面。各位，这里直接的就说，圣灵的殿等于神的殿，圣灵就是神住在我们心里。哇哦，我们的身体原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，怎么现在变成了总统官邸啊？怎么变的？各位，怎么变的？凭什么变？为什么变？因为圣灵的进驻啊。圣灵这么尊贵，这么圣洁，为什么要选择住在你心里？圣灵这么尊贵，这么圣洁，为什么要选择住在你心里？就是希望我们也跟他一样尊贵圣洁。圣经里边，使徒行传有一个名叫马亚拿尼亚的人，他们夫妻把田产卖的，自己留下了一部分，然后把剩下的交给使徒，而且谎称这是他们全部的卖价。各位，这里的重点是什么？重点不是亚拿尼亚夫妻奉献了多少钱，而是他们欺骗的行为。所以彼得对亚拿尼亚说，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？你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，欺哄圣灵？接着又说，你这不是欺哄人，你这是欺哄神啊。所以欺哄圣灵等于欺哄神，因为圣灵就是神，圣灵就是百分之百的神，因为圣灵的权柄是来自天上的。所以各位，他就是我们每天要面对的神，我们可以放心的去依靠他。圣灵是神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跟圣父圣子同等同荣。耶稣复活以后给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，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，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。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主角啊，千万不要以为圣父是董事长啊，圣子是总经理啊，圣灵只是一个办事员。哎，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，圣灵只是一个办事员，不对，他们没有大小之分啊。所以圣父创造万物准备救恩，圣子道成肉身完成救恩，圣灵住在人的心里施行救恩。意思就是圣父在世界创造以前就知道人会犯罪堕落，于是先准备好了救赎人类的计划。圣子顺服圣父的旨意降世为人，借着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人类承担了罪的刑罚。圣灵做什么？圣灵是把圣子完成的救恩施行在人的身上，使人知罪悔改重生。所以各位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，他们不分家的，他们是一脉相承的。在讨论三位一体的时候，很多人会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比喻啊，三位一体不是加法的关系，是乘法的关系，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，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一。哇，我觉得这个形容很有意思。每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朗读使徒信经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使徒信经主要是三条线？我信上帝，然后呢，我信耶稣，另外一条线是什么？我信圣灵啊。使徒信经主要是三条线， 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，我信圣灵，这三条线是绑在一起的，成为一个主轴啊。所以很多教会，包括我们的教会，在主日敬拜结束前，牧者会引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的经文，这样祷告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因为无论是说上帝、耶稣或是圣灵，祝福都是来自天上的，他们源头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这样说：求上帝的带领，求耶稣的带领，求圣灵的带领。因为圣灵跟圣父、圣子，随时圣灵、圣父、圣子，他们享受同等的地位、同等的荣耀，毫无疑问他就是神。圣灵是神，因为他具备所有神的属性。各位，什么是神的属性？你们认为神的属性是什么？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个神的属性是什么？慈爱、公义、仁爱、宽容，这些都是神的属性。但是魏阿姨，我可不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？全知全能。神的属性是全知全能。圣灵是否也有这个属性？各位，圣灵有没有这个属性？肯定的啊。我往哪里去，躲避你的灵；我往哪里逃，逃避你的面。意思是圣灵是无所不在的，他的讯号覆盖率是100%，没有任何死角。他的讯号覆盖率是100%，没有任何死角。所以有一句话是用来表达对某些人感到厌烦，不愿意继续跟对方争执或是纠缠，选择主动离开。这句话怎么讲？这句话怎么讲？我惹不起你，下一句是什么？难道我躲不起你吗？我惹不起你，难道我躲不起你吗？各位，人跟人之间如果不想往来的话，可以你躲我，我躲你，像躲猫猫一样。但是神的灵无所不在，我们要躲到哪里去啊？我们是无处可躲啊！圣灵的存在就好像监视器一样，到处都是啊。但是圣灵不是要监视我们，圣灵是要确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可以及时帮助我们。圣灵不是要监视我们，他是要确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，他可以及时帮助我们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他就是神，深奥的事情也参透了。圣灵什么事都知道，甚至完全知道你的心意，更何况是人心里的小小的算盘啊。我有时候啊，来教会之前心里有一些烦躁的事情，很奇怪的，我一走进教会我就变得很喜乐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？有没有这种经验啊？在开车的路上还是觉得很烦躁，怎么一走进这个教会就变得很喜乐啊？什么让你喜乐？什么提醒你喜乐？哇，至少我知道是圣灵提醒我喜乐。所以各位要相信，圣灵可以探索我们的罪恶，圣灵也可以知道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啊。圣灵的能力也是无限的，但是无限的不是让你为所欲为哦，不是让你变成超人，而是凡在神的旨意之内都能成就。譬如说，以前不可能放下的事情现在可以放下的，以前不可能原谅的人现在原谅的，以前没有盼望的现在重新站起来了。这些都不是靠自己，是靠什么？圣灵的能力啊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圣灵不是受造物，也不是一个飘忽的灵，它具备神一切的属性，它是全知全能的，它就是神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放心的依靠他。各位，为什么说圣灵就是神？为什么说圣灵就是神？来，我们来念好不好？因为圣灵的殿是神的殿，一起念：圣灵与圣父、圣子同等 同荣，圣灵具备一切的属性。然后我们来做个总结，各位，圣灵是活在你心里的神。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段，圣灵是活的，为什么？我一起念好吗？因为圣灵有位格，一起念，圣灵有位格，会指教我们明白真理。因为圣灵会说话，能够跟我们互动。因为圣灵有情感，会为我们担忧。我们刚刚讲的第二段是，圣灵是在你心里的意义是什么？第一，表示什么？你是神的儿女，可以继承各种属灵的福分。第二，表示主权的转换，要请神坐在驾驶座上。第三，表示亲密的关系，那是很多的平安跟安慰啊。我们刚刚讲的第三段，为什么圣灵是神？因为圣灵的殿就是圣灵跟圣父圣子同等同荣三位一体，圣灵具备一切神的属性，全知全能。各位，圣灵是不是一个东西啊？圣灵不是一个东西，圣灵是活在你心里的神。所以当我们知道圣灵是活的，你就会跟他互动。当你知道圣灵在你心里，你就不再孤单。当你知道圣灵是神，你就可以放心的依靠他。结束前讲一个小故事好吗？可以吗？各位，有一个英文单字叫 Christmas， Christmas， 有没有知道这个字的意思？ Christmas 这个单字啊不常用，但我记得很清楚。我念大二的时候，我们系里边来了一个美国籍的客座教授，他上课的时候经常提到 Christmas 这个英文字。我好奇地问他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，他说领导者的魅力或群众感染力。当时我还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，我很想有一番作为，这个英文单字就这样被我牢牢地记住了。后来我读了圣经及一些属灵方面的书，我才知道 Christmas 这个字竟然是早期希腊的神学家所创造的，而且这个字跟圣灵有直接的关系啊。它的原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心里被圣灵所充满，就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与能力，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任务。我再讲一遍，当一个人的心里被圣灵所充满，就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与能力，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任务。这个字有两层的意思，圣灵所示的智慧与能力，加上完成神所托付的任务啊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在他所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边，尤其是罗马书跟哥林多前后书，就经常提到 Christmas 这个字。他常说，我平常的服事跟我生命的改变不是靠我自己，是靠什么？是靠圣灵赐给我的智慧跟能力。我平常的服事跟我的生命改变不是靠我自己，是靠圣灵赐给我的智慧跟能力啊。所以圣灵好像是个光，你想得到多少光，就看你把窗开多大。如果你只开一扇小窗，你就只得到一扇小窗的光。如果你开的是一扇大窗，你就得到一扇大窗的光。如果你把所有的窗都打开，各位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黑暗就没有立足的地方的，黑暗就没有立足的地方。所以你想从圣灵那里得到多少的智慧与能力，你想借着圣灵成就什么，那就看你对圣灵敞开多大的心扉啊。各位，圣灵是谁？圣灵不是东西，圣灵是，大家一起说好吗？ 活在你心里的神。圣灵是什么？谢谢你们，我们一起来互相鼓励，互相打气，好吗？现在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确认，你的灵就是活在我心里的神，你的灵就是活在我心里的神，你又真又活，我们经历到你的存在，你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不再孤单，你就是神，我们可以放心的依靠你。请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所说的、所做的、所想的不再叫你担忧，而是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